好，下面这段是非常精彩，就看到贾琏跑来了，就是王熙凤这个不成才的丈夫，偷了老祖母床底下的东西，当了1000两银子。可他万没有想到，怎么他的妈妈就是邢夫人忽然把他叫去，然后跟他要200两银子。好，我们读下面这一段。他说，王熙凤跟平儿一语未了，话还没讲完，贾琏进来了，就拍手叹气。注意曹雪芹写人的动作是非常精彩的，就贾琏就是20岁，可是有一点不成才，所以也蛮幼稚的，因为他完全没有意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就拍手叹气，然后说，好好的怎么又生事，前天我跟鸳鸯借当，就是说偷老祖母的东西去当，那边太太怎么知道了？这讲的是邢夫人，邢夫人怎么会知道了？刚才太太叫我过去，把我叫去了，跟我说不管哪里先挪200两银子，就是挪给他200两银子，因为8月15要过中秋节，要用这笔钱。那贾琏就跟他回答说，我没有地方挪这笔钱。那太太就说，你没有钱就有地方挪，我白跟你商量，你就搪塞我，你说没有地方，那前天1000两银子的当是哪里来的？下面讲很重的话，连老太太的东西你都有神通弄出来，现在200两银子你就这个样子。好，你可以看到《红楼梦》的家族斗争多么严重，这是母亲跟儿子在讲话，说你可以把老祖母的钱当出来弄了1000两银子，我今天做妈妈的中间抽200两银子，你就说没有。所以家族里面，其实探春后来的哭是在哭这个，就是这个家族里面三代之间的关系，如果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利益的关系，这个家族怎么会不败？孙子在这个打探老祖母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占一点便宜，妈妈打探儿子有什么东西可以占一点便宜，变成了这样的关系。好，所以我想《红楼梦》其实你细读的时候，读到74回，就觉得其实这个抄家根本不需要别人抄，那也许这个孙子是比谁都更清楚他老祖母的床底下有什么东西，而且一一的在打主意怎么去把它搞光。好，所以我想这个是写到大家族这种好几代富贵的家族最悲惨的部分。那如果我们是一个简单家庭，大概都不是很容易懂啊。我曾经看过那种大家族里面在谈这种家族里面的分财产，然后那种反目成仇，母子上法庭的这种状况，就觉得不可思议啊。因为可能对我们来说那个经验很遥远，可是我们也不知道，如果你自己生活在这样的家族，好几代的富贵，那那个钱财是上几十亿几百亿，你会不会连最基本的亲情都没有？好，所以我想这里面大家可以了解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的这个发生啊，就是他转述了这个邢夫人讲的，说连老太太的东西你都有神通弄出来，现在200两银子你就这个样子，幸亏我没跟别人说啊，意思说你要不要给，你不给的话我就把你这个事情给抖出来啊，妈妈就会把这个儿子的事情给抖出来，那而且他袖子里还有一个绣春囊。所以我的意思说，邢夫人这个时候觉得她一生最得意就是这个时候，因为她抓到了她最恨的两个人的把柄，一个是她儿子，一个是她媳妇。所以有时候很难想象，《红楼梦》你真正把人物关系搞清楚，再去看这些部分的时候，觉得真是恐怖，就是背脊骨都凉起来的感觉。所以探春的哭就是说，外面怎么杀，其实杀不死的，因为你这种家族铜墙铁壁，门禁森严。可是你永远防不了自己内在的东西。所以大家知道，读历史的朋友大家都知道，古代最有名的政变都叫做玄武门之乱啊，因为古代的玄武门就是北门，都是自己家人看守的叫北门，因为南边都是重兵防守，因为南边都是外人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李隆基的政变，我们看到这个好几次唐代的政变都是玄武门之乱，从北边都是自己家人，而且都是最亲的啊，全部是自己最亲的人。所以因此有时候看到这种复杂的社会结构，尤其是我们刚刚提到所谓的大家族啊，这种大家族它复杂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它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况。那贾琏就很纳闷啊，贾琏这个人也是笨笨的，头脑其实不是很清楚，他说，我就在想，邢夫人太太分明不短，她又不缺钱用，一个贵夫人她又不缺钱用，她干嘛跟我要这个200两银子，何苦要来 找事情奈何人。我不知道大家读懂没有，我刚才提到说邢夫人在这里要证明她的权利，所以她真的其实不缺这200两银子，她只觉得说你们有我为什么没有，那你们风光为什么我不能风光，她其实在证明她的权利。所以这样的心情去整人的时候是更可怕的。如果她真的缺这200两银子，这个动机反而是比较简单的，她的动机是比较复杂，因为她觉得王熙凤嫁过来以后，她老在这个媳妇面前抬不起头，他早觉得这个媳妇这么风光，他自己这么窝囊，所以他一直想要报复。所以现在他知道了两件事，一个是你们偷老太太的东西，一个是你们有这个绣春囊，所以他就想要报复。所以就在这里，其实贾琏没有说错，就是他怎么会缺这200两银子，做一个贵妇人怎么会缺这200两银子。那只是贾琏头脑有点转不过来。好，王熙凤就在想，你看到王熙凤的反应，王熙凤立刻想到就是说当天谁在旁边，那天谁会有可能去泄露这个秘密。就是很奇怪，你会看到曹雪芹写人物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反应都是那个人的反应，可是这里面上百个人物，曹雪芹根本就是一个有点精神分裂的状态。就他立刻反应，就王熙凤立刻说，哎，那天我没有跟别人说呀，他说谁走漏了这个消息。那平儿就听了以后知道王熙凤要追查，就细细的想说那天有谁在这里，想了半天说，哦，对了，那天说话的时候没有外人在啊，并没有外面的人，都是我们自家人，应该不会透露出去。可是到了晚上送东西来的时候，记得这什么东西吗？就是贾母床底下大箱大箱的那种金银器跟席器，就是大概过年过节人家会送的什么大的蜡烛台啊什么，这种东西平常也不太用，可是你要去当的时候真的是蛮值钱的东西，因为都是贵重金属的东西，金银家伙，就是一整箱抬来了。那平儿就想起来说，那个东西抬来的时候，老太太那边的傻大姐的妈妈刚好来送浆好洗好的衣服，所以你看到傻大姐这个角色又出来了。所以很多是无心的，无心的某些意外就透露出去了。可能这个傻大姐的妈妈送衣服来，看到一大箱子，说，哎，这个箱子怎么在这里，这不是老太太房床底下的东西吗？可能就多问了几句，话就传出去了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包括绣春囊被找到，包括这个贾琏偷祖母床底下的东西，都跟傻大姐有关。所以这个傻大姐反而是说一种无心的状况，这个家族的很多问题就开始透露出来了。那他在下房里坐了一会儿，看到一大箱的东西，他自然一定会问这是什么东西，那一定是小丫头们不知道就说了出去，也未可知。